各位法师、同学们、各位居士们，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将要举行为期4天的讲座。我们这次不是一次单纯的讲座，也可以说这是一次传法的活动，带领着大家共修的活动。我们这次讲的内容是皈依三宝。皈依三宝这个问题啊，对于大家来说似乎很平常，大家也很熟悉，但是对三宝的内涵以及三宝皈依三宝在修学佛法中的重要性啊，并不太了解。所以呢，使得虽然皈依了，对于皈依的法门啊，并没有什么正确的认识。因此，关于皈依啊，出现了很多问题，在皈依的这一个重要的法门的修习上，我觉得存在了很多问题。那么，在正式讨论皈依的问题之前啊，我想呢，先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然后在今后我们几天的讲座中啊，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解决。首先，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皈依的原因、皈依的理由啊、皈依的原因的问题。我想每一个人啊，走入佛门啊，都有不同的原因。那么，因为这种不同的原因，直接关系到今后学佛的态度和深度。因为皈依的原因不同，所以导致今后学佛的态度啊和学佛的深度啊也不一样。比如说，有的人可能是因为基于对轮回、对三恶道的恐惧呀、苦啊，而寻求皈依，而为了在现实生活中缺乏安全感，而寻求皈依，这是不一样的。那么，也有的人为了解脱轮回的苦而寻求皈依，而对为了保平安，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保平安啊，哎，而寻求皈依啊，这也是不一样的。那么，同样的对三宝的皈依啊，虽然皈依三宝，那么有的人对三宝是有认识的，那么也有的人呢对三宝啊，根本就没有认识。那么，这种有认识和没有认识啊，虽然都升起皈依之心，但是这个心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许多人在皈依上，就是这种皈依的因啊，不是很明确，或者呢，这个皈依的理由啊，很肤浅，没有深度，所以对日后的这种学佛的态度和深度啊，影响非常的大。那么，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皈依三宝啊，是不是有一种非常正当的原因？ 如果一种正当的原因啊，这种正当的原因应该是什么？也就是什么才是真正的使我们发起皈依三宝的原因啊？这是作为我们每一个学佛的弟子需要认识的。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啊，我们的学佛啊，永远都不会有深度，我们学佛的态度啊，永远都不会很明确、很端正。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皈依三宝啊，是为什么？我们皈依是为了获得一种生命中的归宿感和依赖感。我觉得这种对三宝升起一种强烈的归宿感啊，和依赖感啊，它对我们整个学佛的过程啊，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会直接关系到我们今后的人生的目标，也就是我们皈依了三宝了之后，我们的人生目标啊有没有得到提升。我们问一下自己，我们皈依三宝之后啊，我们的人生的目标有没有得到提升？然后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的人生的观念和生活的态度有没有改变？然后我们再看一看，我们皈依了三宝之后啊，我们有没有获得一种安全感？我们的内心有没有得到一种深层的安住？也就是内心获得一种安住。我们看一看，如果这几个方面都没有变化的话，我们皈依了之后啊，我们的人生观念、我们的生活态度啊，依旧跟没有皈依没什么两样。哎，我们的内心呢还是处在一片混乱，我们的心还是处在一种漂泊的状态。那说明我们对三宝啊，并没有升起一种真正的归宿感，并没有升起一种真正的依赖感。那说明三宝在我们的心目中啊，其实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哎，那么如何要强化三宝在我们的心目中的地位？哎，如何呢？要培养这种对三宝的归宿感和依赖感，并且要使这样的一种感觉持久的延续下去，持久的延续下去，一直到近未来际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皈依三宝了之后啊，需要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这一点做不到的话，我们的皈依、我们的学佛将是白搭。哎，其实没有什么用的，因为我们虽然皈依了、虽然学佛了，但是我们的整个生命啊，还是在以自我为中心，我们的生命就没有办法从自我的固有的这种惯性里边走出来，我们没有办法以这个从自我中心改变为以三宝为中心啊。如果不能，我们皈依了之后不能以三宝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啊，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改变。那我们的学佛啊，其实呢只是培养一点福德，真正意义并不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培养这种归宿感和依赖感，让这样的一种感觉能够持续下去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佛了、皈依了之后应该要具备的这种生命状态。这个是第二个问题，哎，我提出来让大家思考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有些人觉得皈依三宝啊只是学佛的开始，以为今后的修行啊跟皈依啊是没有多大的关系，就是很多人普遍的一种感觉。因此在皈依了之后啊，从来就不懂得再进一步的去修习皈依，所以皈依了也就皈依了，从来不懂得去皈依修习这种皈依。那么这样做的话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那就是对三宝的信心逐渐大。我们现在出现一种现象，就是学佛一年佛在眼前，学佛两年三年啊，佛菩萨就回到大殿了，学佛十年八年啊， 佛菩萨又回到西天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啊？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也就是因为我们最初修习皈依三宝的时候，我们对三宝当时还是有一种信心，有一种依赖感，多多少少肯定还是会有的。但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我们是需要不断的去培养。如果你不培养的话呢，这种感觉很快就会被凡夫心所取代，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很快就会边缘化的。我们的任何一种心态，任何一种心理力量，都是长时间培养起来的，因为世界的一切都是因缘所生啊。我们学佛的每一种心态都是要通过不断的去培养。那么同样的，我们对三宝的这种信心，对三宝的这种感觉啊，我们也要通过不断的培养，在培养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对三宝的信心啊，才会不断的增加。如果不培养的话，这个信心很快就会没掉了。乃至今后的一切修行啊，今后的一切对一切法门，对佛法的一切法门的修行，都会受到影响。因为我们知道皈依三宝，这是一切修行的基础和保证。如果三宝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这种强烈的神圣的地位，一切法门的修行将都会无从谈起。所以呢，如果我们要对三宝始终保有信心，那么应该怎么样去做？那就是要不断的皈依，那不断的要修皈依。你看，在南传佛教里面也很讲究修皈依，每天都要修皈依，每个初一十五都要到寺庙修皈依。在藏传佛教里边，皈依了之后要念皈依好几十万遍，磕大头，以此来不断的强化三宝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所以皈依不是皈依一下就完成了，皈依的如果要使这种皈依在我们心目中，在我们的生命中产生作用啊，那就是要不断的修皈依。另外呢，我们还要知道皈依啊，它不只是一个学佛的开始，它也是贯穿着我们整个佛法的修行，一直到成佛。那么这个皈依，这里面就意味着皈依也是有深浅的。我们不管如何深化对皈依的认识，如何呢深化这种对这种深层的皈依境啊，升起一种观修啊，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后在修行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应该如何去深化对皈依的认识，如何来观修，直接从模拟佛菩萨的品质中佛的这种修行的成就啊，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对皈依的一种深化的修行。所以这个是第三个问题，这个是我们这次需要解决的。第四个问题呢，有一些人啊，皈依了之后啊，不知道在如何再进一步的修学，这个也是我们目前汉传佛教界啊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很多人皈依之后干什么？皈依之后应该怎么修学？不知道。然后皈依了之后，好像一切也就都结束了。所以使得皈依跟没有皈依啊没有太大的不同啊。那么也就是对于大家来说，每一个佛教徒来说，我们可能都会关心，也就是我皈依了之后，我应该要怎么样进一步的修学佛法。我想呢，这应该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那么在我们讲这个皈依，正式讲这个皈依之前啊，我们提出了这样的四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那么我们这几天的讲座呢，将是围绕着这几个问题啊 进行说明。我把这个四个问题呢，分别根据皈依的三宝应该要具备的所包含的内容啊，我把它分为十几个问题，然后挨个的给大家做这个深入的说明。那么下面要讲的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皈依三宝在修学佛法中的地位，这是第一个问题。我们皈依的三宝，我们先要知道皈依三宝在佛法中啊，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地位？最近呢，这个我在弘法中啊，就是我给他们提出的，就在我们修学佛法中有四种根本。这个四种根本呢，第一种就是皈依，皈依三宝是佛法的根本。也就是如果你不重视皈依的话，你将会失去佛法的根本。如果没有皈依三宝，也就是没有佛法，我们可以这么说。第二个问题就是发心，发菩提心，这是修行的根本。如果不重视发心的话，将会失去修行的根本。如果没有出离心，没有菩提心，一切的修行啊，都会建立在凡夫心的基础上，最后都会成为成就凡夫心的真善缘，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如果没有出离心和菩提心啊，修行免谈，完全可以这么说。所以我认为发心是修行的根本，因为我们修行主要解决的就是心的问题，就是一种念头的转化，就是一种心念的调整。所以发心最关键的就是你用什么样的心去修行，最后成就的就是什么样的心。所以这就是说明为什么说发心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三个问题就是正见是解脱的根本。正见，正见就是八正道的这个正见。我们如何正见？就像手术刀一样，如果我们身上长着毒瘤啊，要靠手术刀，那么我告诉大家，这个正见就是我们修行的手术刀。如果没有正见，那你想解脱啊，那是没有门的。你即使发了菩提心，发了出离心，那这个菩提心也只是一种世俗的菩提心，如果没有正见，它是得不到提升的。所以真正要解决凡夫心，那是要靠正见的力量。所以这就是显示的文思经教的重要性。那么第四呢，是戒律是僧团的根本。当然，如果对我们每一个在家众来说，它是修行的基础，也是修行的保障，这个保护我们啊，使我们有一个良好的心灵氛围和生活氛围啊，这个是戒律在这里是起到关键作用。那么这个四种根本中呢，皈依三宝又是修行的，皈依三宝是根本的根本，没有皈依三宝，不重视皈依三宝啊，后面的一切啊都是无从的谈起，后面的一切啊都是无从谈起。所以皈依三宝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关于对皈依三宝的认识，我想从几个方面来说明。第一点呢，就是皈依三宝是学佛的开始，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成为佛教徒，他有一个基本的标准，这个基本的标准就是皈依。就像你要成为党员嘛，你需要宣誓；你要结婚呢，你要举行婚礼，你要有一个婚约，你才能，那你才能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合法的关系。那么同样的，我们皈依了之后才成为就是佛子，所以是佛的弟子和不是佛的弟子啊，它的区别在哪里？它的区别主要也就是在于皈依，皈依就是佛的弟子， 没有皈依，他就不是佛的弟子。那么有人可能会说了，他说那我不皈依的话，我是否可以修行呢？有人他不想皈依，他说我直接依法修行好了，哎，就是不可以的。当然，如果你按佛法的这些教理啊、法门去修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结果。但是这种结果啊，它是非常有限的，因为如果我们对三宝不能升起皈依之心啊，其实这个在心理上就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说明你对三宝还是信心不足啊。如果你对三宝的信心不足呢，你就不可能整个身心的逃归到三宝的怀抱中，哎，你就不可能以三宝，哎，佛法来作为你人生的目标和方向，你就不可能从自我的原有的生命的状态里边走出来。如果你这些都做不到的话呢，那你的一切修行啊，尽管你修，那这个修行它的作用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如果你要想学习佛法，那么你一定要，就是一定首先要皈依三宝，一定要认真的皈依三宝，就是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为你不皈依本身就说明你的信心，说明你的态度，你的信心和你的态度直接就影响到你的修行，关系是在这里。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们大家需要知道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皈依三宝的完成啊，是学佛最终成就的目标，也就是我们皈依三宝。我们皈依三宝，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三宝？我们皈依三宝啊，我们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也要把我们自己变成三宝，把我们自己成为三宝啊，这是我们皈依三宝的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在家居士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哦，那是不是我们都要出家了？也不是这样子的。作为我们在家居士来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说皈依三宝，把我们自己最终成为三宝啊。这个成为三宝是成为什么呢？不只是一种形象的三宝，形象上的三宝，最关键是要成就三宝所具备的品质，这才是最关键的。三宝所具备的品质是什么？那就是佛陀，就是觉悟，无限的智慧，无限的慈悲，法就是空性，对空性的契入。身的品质是什么？那就是智慧和解脱。我们说成为三宝啊，不是要大家每一个人都要出家，而是要大家呢以这个成就三宝的品质功德作为我们学佛的最终的目标啊，这才是我们要成为三宝的真正的意义所在。相反，对我们出家众来说，我们虽然剃度了，我们现在也就是三宝了，但是离实质上的三宝啊，还有相应的距离。我们现在还是住持三宝，还不住持三宝。所以出家了，虽然出家了，但也并不等于我们就是已经就是成就三宝所具备的品质。只是说我们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啊，我们还要努力，还要不断的努力的修行，我们最终才能成就三宝所具备的品质，那才是名副其实的三宝。如果仅仅是形象上的具备啊，那是一种表象，那是一种表象，这个没有内容啊，那是有名无实，那是不可以的。所以呢，这个是第二点我们要知道的，我们皈依三宝，最终就要成为三宝。就像我们念观音菩萨，我们最终就要把自己啊成为观音菩萨。念观音菩萨就是念大悲心，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大智慧，念阿弥陀佛最终是要把自己变成阿弥陀佛的， 念观音菩萨，最终不要把自己变成观音菩萨了，成为观音菩萨了。不是说一天到晚我们在求着菩萨保佑，来成就我们的凡夫心，来满足我们的欲望。其实这是跟佛法，跟真正的佛法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的是，我们一念佛菩萨，我们需要去了解他的品质。我们意念的目的是要仰慕他的道德，仰慕他的智慧，最终要成就这样一种道德和智慧和慈悲啊，这才是我们学佛的真正的意义所在。所以这是第二点我们需要认识的。那么第三点，依皈依三宝而有种种法门的施舍，这是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整个佛法，整个佛法，佛教的教理修行啊，修行法门啊，都没有离开皈依三宝的内容，都是建立在三宝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吧，那就是离开三宝就没有佛法。这里我想起啊，当年这个阿底峡尊者到藏地啊，追求到藏地的时候，他就到处讲皈依，很多人听得很不以为然，哎，怎么会到处讲皈依？我们谁不懂得皈依啊？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啊，这两天看了我们的广告，可能也会有同感。哎，讲皈依，皈依有什么好听啊？我们谁不知道啊？那么奥底峡尊者当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不知道除了皈依以外还有什么佛法。我个人呢，对这个奥底峡尊者这个对传播这个皈依的用心啊，以及这个认识啊，我也很有同感。我觉得，我也是觉得除了佛法以外，除了皈依以外，皈依三宝以外没有佛法。因为任何佛法都是建立在三宝，都没有离开三宝的内容。三宝就是代表着佛法的全体，整个佛法的修行的过程就是一个完成皈依的过程。成佛就是皈依的最终成就。所以皈依的深度啊，是可深可浅。那我们知道，在三宝的内容无非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关于念佛的这一块，从《阿含经》就非常讲重视念佛，比如有三随念，有六念。三随念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就是作为佛弟子啊，我们每天都要念佛、念法、念僧。念就是意念咯。那六种随念呢，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时、念天。这是六种念，那么还有十念。那么不管是念多少念啊，始终都是以皈依三宝作为我们三宝弟子应该要时常意念的内容。那大乘佛法呢，那更讲究念佛啦，尤其我们汉地信仰净土宗，提倡念佛。那么念佛也有深浅啊，从我们平常来讲的持名念佛，念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到观想念佛、观相念佛，到实相念佛，到这个念自性弥陀、唯心净土，到禅宗的即心念佛、即心是佛，所有的这些念佛的修行啊，都没有离开念佛的内容。我们的许多大乘经典的修行啊，都是建立在念佛的这种功德的品质上。都是建立在念佛功德的这样一种修行上，比如普贤行愿品，它就是一种非常高级的念佛的方法。所以我在讲普贤行愿品的时候，我就说了，普贤行愿品是菩提心的无上观修，成佛修行的佛陀品质的临摹方法，就是直接教你怎么样去临摹佛陀的品质。那么这就是有深层高级的念佛，深层次的念佛。所以念佛法门啊，是高不见底啊，可深可浅啊。 你对佛法有多少认识，你就念佛，这一句佛号就能念得多深。我们现在很多人念阿弥陀佛，好像只要会念就行了。那我告诉大家，如果你对阿弥陀佛的内涵没有认识啊，你这一句佛号将会念得轻飘飘的，没有力量，对你的生命不会有作用。为什么啊？因为我们要知道阿弥陀佛是万德洪明，三藏十二部典籍都可以是一句阿弥陀佛的注解，也就是你对阿弥陀佛的内容能认识到什么程度，你这一句佛号你就可以念到什么样的一个深度。但是我们平常呢，我们念佛的人就主张不主张看经教，不主张闻持经教。当然除了老年人不能看是没有办法，你深信切愿也是可以的。但是年轻人，你的信力又不足，如果再加上你又念了又没有内涵了，那这个念是没有力量的，念的是没有力量的。所以这个念佛法门呢，它也是没有离开这个皈依三宝。那么其实是念法就是念佛陀的一切教法。比如说我们学佛了之后，我们要解决生命的问题，我们要解决烦恼，我们要弃除空性，我们要成就像佛菩萨所具备的品质啊。那怎么样去成就呢？佛陀已经入灭了，那我们只能依法修行。历代祖师们也都是依法得解脱啊。所以在修学佛法中，我有两句话，就是一句就是要亲近善知识，这个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有一句话，就是依法得解脱。真正的解脱是靠法，就像病人啊，你生病了你要吃药啊，你不要说我相信医生，我讨好医生，我让医生欢喜就行了，那能解决问题吗？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键你真的要解决问题，你要吃药，那法就是药。所以我们要念法，要不断的意念法，要闻思经教啊，要意念法的功德，然后对法升起信心，对法升起恭敬心。那么关于这个法呢，佛陀给我们施设的种种法门啊，因果啊，缘起啊，念死无常啊，念轮回苦啊，身心业果啊，了知无我啊，无我法门啊，空啊，缘起性空啊，那么这些法门都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如何正确的去了解它，如何的去熟悉它，如何的把自己融入到法中，如何用法来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这个是念法的整个内容。如果我们不能这样去做的话，那我们的皈依啊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所以整个佛陀的教法都没有离开念法的内容，都没有离开皈依法的内容。那么其次呢，就是皈依身，皈依身就叫我们念身。当然念身主要是以念这个贤圣身为主。贤圣身啊，你看我们大乘经典里边，阿含经里边给我们介绍了大量的那些佛弟子们，大阿罗汉们，舍利佛、目犍连、护楼罗、阿难、大迦瑟，他们都是我们修行的典范。还有历代高僧大德，我们打开极乐录，打开高僧传，我们学习高僧传，学习极乐录，那就是这个过程啊。我们意念这些高僧大德们的行仪，这是我们修行的动力，也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因为我们修行的最终目标，我们要成圣成贤，那他们就是我们的典范。那么另外我们还要知道的是大乘经典中所讲的，比如地藏经讲的地藏菩萨的行愿，普贤行愿品讲的是普贤菩萨的行愿，还有观音文殊菩萨的行愿，大势至菩萨的行愿，楞严经里面讲的25种圆通，每一个菩萨因地的愿望、修行法门，到最终的成就以及他成就的功德啊， 这个都是我们在修学佛法中要不断的意念的对象。我们只有不断的意念这些高僧大德，意念佛菩萨，那我们的心目中啊，才会与三宝相应，我们的心才有可能从世俗的凡夫心里边走出来。因为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凡夫心的力量太大了。如果我们不断的强化我们的生命的目标，不断的强化我们学佛的目标啊，我们很快的，我们的心就会被凡夫心所占领，那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因为凡夫心的力量实在太大了。所以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需要意念三宝，意念就是整个佛法的建立啊，都没有离开皈依三宝，都没有离开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三宝就是佛法的一切，哎，三宝就是佛法的一切。所以这个是第三点，哎，我们就要认识到三宝是佛法的一切。第四个大点呢，我们就要知道的是皈依三宝是佛法的根本。那么这个根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方面就是它是判断佛教徒与非佛教徒的界限。第二点呢，就是一切佛法建立的根本，就是我刚才讲的三善十二部典籍、八万四千法门的建立，都是建立在皈依三宝的基础上。那么第三呢，就是一切修行实践的基础和保证。我们所有的对所有的法门的修行啊，都是基于这种皈依。都是基于我们对三宝的这种信任和依赖。如果对三宝缺乏信任和依赖啊，一切法门的修行都免谈。为什么我们对因果的法门信得轻飘飘呢？为什么我们听到无常的时候没有感觉？为什么？这是跟我们对三宝的信心有关系。这个中科巴大师在《道次第论》里边有举了一个例子，说有的人啊，这个对三宝的信仰还不如对一个算卦的人的信仰。我们看了佛陀的经教、因果啊、缘起啊，我们看了没有什么感觉。但是如果我们去找一个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跟你说啊，你今年什么事情不能做，哎，这个你听了之后你就会很在意的，哎，因为算命先生说过了，你怕这样做的会灾祸降临啊。但是如果我们学习经教呢，受了戒之后啊，我们每天在犯戒，我们反而没有感觉了，觉得好像这个确实是不容易做到啊，我们不会当做一回事。那你们知道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道理呢？说明呢，还是我们对三宝的信心不够。三宝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足够的分量和地位，这是有关系的。因为如果是我们对我们一个尊敬的人他说什么我们都会听，如果这个人不是我们尊敬的人啊，他说什么我们都不会当做一回事的。从常规来说他确实是这样。所以同样的，我们对三宝，我们对一切佛法能不能实践啊，其实它直接取决于我们对三宝的信心，直接取决于三宝在我们的心目中啊究竟有多大的分量。我们自己想一想看看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是我要讲的，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皈依三宝在修学佛法中的地位。那么接下来要讲的是皈依的因和皈依的选择。我们刚才讲的皈依应该是要有一个正当的原因啊，这个因它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学佛的态度以及修学佛法的深度。那么如果没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因啊，那么我们学习佛法态度是不会认真的，我们学习佛法是不会有深度的。那么这个正确的因应该是什么？那么在这里我就要给大家提供三点。所以首先我们要认识到想满人生的重要性。什么是想满人生？ 就是这个想法人生啊，主要从几个方面来考量。第一个方面就是你的心智是健全的，有能够既有能够听闻和理解佛法的能力。第二呢，你的身体啊不是残障，所谓残障就是说比如耳聋啊，或者这个就是没有办法接受佛法的这一方面的残障。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观念，比如我们很多人受到这种唯物论的教育啊，对宗教呢始终持着一种否定和虚无的态度啊。其实这样的一种知见啊，它也是我们接受佛法的一个最大的障碍。那么想法人生呢，必须要没有这样的一个错误观念，没有这个邪见啊作为基础。当然也不是说所有的人接受过这个教育他就将来都不能去这个接受佛法，也不是这样。但是至少如果你具备了这样的一种强烈的知见啊，你接受佛法是有困难的。那么第四呢，就是从他的所生的这个第一呀和产生的时间，我们想要听闻佛法，我们必须要生在能够有机会听闻佛法的地方，比如大家生在苏州或者生在上海，可以闻到佛法。如果你生到一些非洲啊，生到一些根本就没有伊斯兰的国家，那你根本就没有机会闻持佛法。那么狭满的人生就是一种有条件听闻佛法，有能力接受佛法的这样的一种人生。这样的一种人生是非常非常的可贵，它的价值是非常非常的大。到底大到什么程度啊？我说出来可能把你们吓坏了，整个世界的财宝都不能跟这个价值相比的，整个世界上的财宝啊都不能跟这个身份所蕴含的这个价值相比的，因为这个身份所蕴含的价值它可以帮助我们成佛，当然它也可以下地狱了。那也有很多人可能会成为这个身份的奴才呀，成为这个身份的奴隶呀，是大有人在的。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个身份蕴藏的价值啊，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成佛，可以聚会啊，可以帮助我们开发生命的无尽宝藏，可以帮助我们尽未来地的解决一切有情的痛苦和烦恼，同时也可以解决我们自己的一些烦恼和痛苦。因为如果你拥有整个世界的财富，你并不能真正的解决生命的痛苦和烦恼。可是如果你拥有这个身份，你知道这个身份，你懂得利用它，它所成就的价值啊，它可以永久的解决你的生命问题，还可以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你们想一想，这个身份具备的价值有多大？如果我们不善于利用这个身份啊，它的损失有多大？它的损失有多大？这一种损失，世间上的任何损失都不好跟它比，整个地球毁灭的损失都不好跟它比。所以呢，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身份的价值，而这个身份又是非常难以得到，而又是非常容易失去的，因为人生难得啊，得到人生又未必能够闻到佛法，所以我们得到的，我们一定要珍惜它。如果不珍惜它，那就是最大的浪费，最大的损失，这是我们一定需要知道的。这个道理我曾经在上课的时候我就举过一个例子，我说就像一个人啊，犯了罪之后被关到监狱里边，这个要关多长时间啊？要关100年。那么在这个关这个100年的过程中呢，其中啊可以允许他有半天时间出来作为可以自由活动的，那这个半天时间呢，你可以用它来赎罪，你如果赎了罪之后，你将来就不再永远的关进去的，那你也可以出来放，你可以也可以用它来吃喝玩乐一通，也可以用它出来玩一玩。那么我们现在人生的处境就像这样子的，因为我们一直在轮回里边出没，我们现在好不容易得到这样的一个身份，我们用它来做什么？如果我们用它来生活，可能很快这个身份可能很快就过气了，然后继续轮回。如果我们用它来修行啊，那么因为我们的这个修行啊，将会具未来地的解决生死、解脱轮回啊。那么就像这个 这个宦人，他这个半天出来，他干一件立功赎罪的事，他以后还有五十年，他就不再关进去了，不再关到笼子里去了。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这个身份的可贵，这是我们身体皈依三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因为唯有皈依三宝，才能帮助我们实现生命的巨大的价值，否则那一定是没有办法的。不管你皈依什么，都是没有办法的。这是第一点，我们需要认识到小满人生的重大意义，身体皈依之心。第二点呢，我们需要念死无常，念三恶道苦。那也就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在轮回中的这种险境啊，这种处境啊，所以我们要升起皈依之心。我们首先要念死无常，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生对我们是不是很重要？生活啊，往往会成为很多人生命的一切。每天啊，追逐金钱啊、地位啊、名啊、感情啊、和你呀、每天在不断的难来难去。可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这一切对我们的生命只有暂时的意义，这一切啊，对我们的生命来说只是一种暂时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它是变化不定的，这种感觉它很快会失去。尤其当我们死亡要降临的时候，世间上的一切感情啊、地位啊、家人啊，任何东西都派不上用处，都帮不上忙。所以我们经常要想到的是什么呢？钟大师作为帮助我们做一个思考，就是我们要认识到死是一定的，而什么时候死啊是没有一定的。今天会死，还是明天会死，还是后天会死，这是没有一定的。同时我们还要更需要认识到的是，当我们在死亡的时候，除了佛法以外一切都派不上用场。那也就是说，从我们生命的延续而言，唯有佛法对我们的生命才具有永久的意义。除了佛法以外啊，世间的一切的一切啊，对我们的人生啊，对我们的生命啊，都只是具有暂时的意义，都只是具有暂时的意义。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当我们如果能够深刻的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啊，我们自然就能够升起强烈的皈依之心，我们自然就能够认真的修学佛法。所以我们每天要想啊，如果一天你不想死亡，你这一天可能就是空过的，因为你很容易就会进入到习惯的生活中去的。如果你每天都会想到的死亡，念死无常，你这每一天你都不会空过。所以念死无常的修行啊，不仅仅是对我们皈依三宝的身体，同时对我们整个未来的修学佛法，它都是关系非常的重大，这是我们要意识到的。那么同时我们还要念三恶道苦。我们死了之后会到哪里去？我们死了之后会到哪里去？我们死了之后，我们面临的未来就是六道，有天道、人道、阿修罗道，尤其还有三恶道。地狱的痛苦啊，是惨不忍睹的，畜生啊也是非常的苦，恶鬼呢也是非常的苦。所以我们经常要去了解一下，通过经论的学习啊，去了解佛经里面所描写的地狱的苦、恶鬼的苦、畜生的苦。我们需要相信佛法，佛如来是真理者、实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我们很多人看来可能觉得是神话，但是如来不需要跟我们做广告吧，因为他也不需要从我们这里收取广告费。所以我们需要相信如来，佛菩萨是不会骗我们的。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经常去思维三恶道的苦，同时我们需要认识到三恶道的痛苦离我们现在的生命那就是只有一息之间啊，因为这一口气不来， 你看看你现在有没有能力把握你的念头。如果你现在没有能力把握你的念头啊，那你在临终的时候更没有能力把握你的念头。那如果在临终的时候没有能力把握你的念头啊，如果在临终的时候遇到不善的因缘，你有可能嗔恨心升起。好了，那就立马就掉到三恶道里边去了。所以三恶道离我们现在的生命只是悠悠的一时而，这种间隔只是一种呼吸，它并不是很远的，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当我们不断的意念三恶道苦啊，我们就会升起一种恐惧之心，这是很重要。当我们升起一种恐惧之心啊，我们就需要寻找依赖，寻找救护，寻找皈依。那么谁能够真正把我们拯救于沉沦，拯救出三恶道呢？谁能帮助我们真正的解脱轮回？唯有皈依三宝，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我们通过意念三恶道的苦，意念轮回，同时我们还要不断意念轮回的本质是痛苦的，这样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升起皈依之心，真正的升起皈依之心。所以这是这个第二点，这是要这是皈依的因。第三点就是深信唯有三宝能救，所以要皈依三宝。我们需要皈依，皈依就是一种依赖，一种归宿。我们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上啊，我们都在始终都在寻找皈依，始终也都在寻找依赖。我们会依赖家庭，我们会依赖感情，有的人可能觉得有钱才有安全感，有人觉得有地位才有安全感，那么有人就会皈依地位，有人会皈依金钱，有人会皈依感情，有人会皈依自己的能力，但是这些皈依啊都是不究竟的。它对我们的生命而言，它不但不具有永久的意义，同时呢它的负面影响啊远远超过正面的问题。逢高必堕落啊，极济皆敲散，世界成复毁，有生无不死啊。你看什么是可以依赖的，所有的地位将来都要失去。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当官，你即使当到老了也是要死的，还要退休的，不死也要退休。金钱也会随时在更换主人，感情会变化，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一切都充满着不稳定。所以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告诉他，幸福就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感觉，幸福就是一种非常不稳定的感觉。因为幸福的基础是什么？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心首先就是很不稳定的。幸福的基础是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充满不稳定的世界。在这样的一个不稳定的世界和不稳定的心灵上所建立的幸福感能够稳定吗？肯定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世界的一切啊都不可以作为我们真正的皈依，因为它不稳定，因为它不稳定。同时呢它不能够真正的解决我们生命的问题，不能够究竟的解决我们生命问题，尤其我们是需要知道的。那么一般宗教的皈依啊，当然除了世间之外还有各种宗教，神鬼神宗教，伊斯兰教啊基督教啊的皈依啊。那么如果从佛法的眼光来看呢，这些皈依也是不圆满的。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比如说一般的宗教它宣称神上帝是万能的，那我们想一想，这个上帝是否有具备万能的上帝？如果有一个万能的上帝倒是挺好的，那我想今天这个世界不会像这么多问题。这上帝嘛搞定不就是了吗？ 万能嘛，就是他可以不需要有什么规则，也不需要有什么规律，他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上帝爱世人，既然爱世人嘛，那你就爱，那就帮助大家从痛苦里面拯救出来好了，干嘛还要这样那样呢？所以这个真实的程度啊，就是有问题的。第二点呢，就是所信仰的这个神啊，大多在德行上他是不圆满的，功德是不圆满的。比如说上帝啊、神啊，他会经常发怒，有嗔恨心，而他所表现出来这种慈悲和爱啊，也是非常的有限。比如说对他的教徒和对异教徒，他的感情是不一样的；对人和动物啊，他的感情是不一样的。他不是一种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不是平等的，他是有亲疏的。所以呢，这个第二点啊，在德行上是有欠缺的，这个不足以作为我们究竟的归宿处。那么第三点呢，他所施设的这个教法不能令人究竟解脱。比如说，各种宗教最终的目的就是升天，但是升天一方面这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升到天堂之后，是不是能够永久的住在天堂里边呢？永远不会堕落呢？当然，如果在佛教的角度来说，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一个人升天呢，但是你生命内在的烦恼如果还在的话，你是不是说你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你就不会烦恼了？我们想一想，世界上对物质条件好的人很多，但他不一定过得开心。同样的，如果生命中具备的种种烦恼啊没有解决的话，即便升到天堂啊，他就没有烦恼了吗？生活条件好就没有烦恼吗？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从这个几点啊，我觉得一般的宗教啊，他们的皈依啊是不究竟的，是不圆满的。那么我们需要认识到三宝是究竟的皈依处。因为我们认识到世间和一般宗教的皈依是不究竟的，所以我们不把它作为选择为我们的皈依的对象皈依处，所以我们选择了皈依三宝。那我们为什么皈依三宝呢？皈依三宝，三宝的究竟处又在哪里？那么这个也可以从实、德、能三个方面来说。第一就是真实，我们说佛菩萨他是实有其人，他不是来无影去无踪的，他就是有这么一个2000多年前啊，有父亲有母亲有出生的国家，他是实有其人。那么同时呢，他所证的真理，所证得的是真实之理。佛陀之所以成为佛陀，就是因为他证的宇宙人生的真实，成就了大智慧大慈悲呀。那同时呢，佛陀他所施设的教法就是三藏十二部典籍啊，他能够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一切众生走向真实，解脱我们这种生命的无明的万象，走向生命的真实，成就如实智，如实的智慧，契入空性，契入宇宙人生的真实。那么佛陀实设的教法，千百年来有很多高僧大德，他们沿着佛陀的教法走向解脱，这是典范，所以它是真实不虚的。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在德行上是圆满，佛陀的德行是圆满。佛陀具备三种道德，就是断德、智德、恩德。断德就是断除了一切烦恼，在佛陀的生命中，佛陀之所以成为佛陀啊，在他生命中已经不再有任何的烦恼，不再有任何的缺陷。佛陀绝对不会起嗔恨心，绝对不会起贪心。如果有贪心或者有嗔恨心，说明他还是凡夫一个了，那不是佛陀了。如果他成佛了，那么他一定是已经解除了生命中的一切烦恼，这是成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我们看整个佛陀的传记，佛陀有没有生过气？我们看那个圣经里面，上帝动不动的就发火，你看佛陀有没有生气？ 所以这个就是断除了一切烦恼。那么其次就是智德，就是成就一切智慧，成就生命的内在的智慧。这个智慧包含是如所有智，如所有性，尽所有性，也就是这个智慧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就是属于证得宇宙人生真相的智慧，一个呢就是了知一切缘起显现的差别智慧。所以佛陀是成就了一切种子，他能了知宇宙人生真实，他又能了知宇宙人生的差别，了知众生的种种根基，所以他能为众生啊施舍一切的教化。因为佛陀成就一切智慧，所以他才能够断除一切烦恼，所以他才能证得空性。其次呢，就是证得成就悲德，就是大慈悲呀。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悲悯之心哦，不是说佛才有悲，才有慈悲。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呢？我们的悲悯之心是很狭隘的，是很渺小的，是被自我给处理过的，是充满着不平等的。但是因为佛陀他克服了，战胜了我执，超越了我执，在他修行的过程中呢，发菩提心，就是利益一切众生啊。在修行利益一切众生的过程中啊，他就是不断的消除生命中的自我和不平等这些凡夫的心态，最后呢开发出生命的这种无限的这个悲心。所以佛陀的慈悲是平等的，佛陀的慈悲是无限的，佛陀对众生的慈悲是没有条件的。所以佛陀的慈悲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无缘就是没有任何条件，主要众生需要我就帮助他，不会因为你跟我亲啊疏啊，你信我还是不信我啊，不存在这些问题。同体大悲这是很关键。同体大悲不是说一说，不是说一说，而是佛陀真正体悟到了这个同体啊。因为如果在空性上，六道一切众生和十方诸佛啊，本来就是平等无二的。其实这个平等无二的层面，我们每一个人通过修行都可以体悟到。而诸佛菩萨呢，他是真正的体悟到，因为他真正体悟到六道一切众生啊和十方诸佛都平等无二的这个心情的层面啊，所以呢，他会能够很自然的发起这种同体大悲，这是很自然的。我们平常人之所以不能生起同体大悲，那是因为有我执，我们的所有的慈悲心都被我执处理过了，所以我们的慈悲是有限的，我们的慈悲是不平等的。但是佛陀成就了慈悲心，所以这是值得我们皈依，这是值得我们信赖，值得一作为一切众生的依附。因为他的心就是没有限的，他的慈悲就是面对一切众生的，没有任何的极限。这个是说佛陀为什么值得我们皈依，因为他德行圆满。其次呢，他有能力，这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对佛陀的信，我们选择一种宗教要从三个方面来选择。第一个就是实，是不是真实的。我们寻找一种信仰，不能我们信的东西不真实啊，乌托邦式的信仰。那有一天如果你发现你所信仰的对象是一个乌托邦啊，这个时候你已经走到悬崖了，那你肯定就要摔死了。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所信的是真实的。第二，所信的是要德行圆满，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德行不圆满，我们信，那我们信他干什么呢？那么第三就是要有能力 就是有能力能够引导我们众生啊，认识宇宙人生的真实，认识生命的真相，走向解脱，成就智慧，成就慈悲。我们皈依三宝，事实上不只是一种外在的，也是内在的。我们皈依三宝，事实上是要通过皈依三宝来帮助我们认识自己，这是皈依三宝的真正意义。但是三宝必须要有能力帮助我们，我们所皈依的这个对象他要有这个能力，谁有这个能力呢？唯有皈依三宝啊，才具备这样的能力。而我们在我们寻找皈依的选择的过程中啊，我们发现的世间上的一切以及各种宗教都不具备这种能力，所以我们才选择了皈依三宝。所以我们正确的认识皈依的因，谨慎的选择对皈依处啊，是真切的升起皈依三宝的前提，否则我们的皈依不过尔尔，虽然皈依的对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啊没有多大的作用。所以呢，这个是我今天讲的第二大点。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